上一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太子朱标。朱元璋啊，对这个太子朱标还是非常重视的。他在洪武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77年的时候，已经把很多的政事交给朱标去处理，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。哪四字诀呢？是仁、明、勤、断。啊，这个仁呢，就是要仁慈宽厚；明呢，聪明，明察秋毫；勤奋啊，勤就是勤奋；断就是要有决断力啊，遇事呢不能婆婆妈妈拖泥带水。哎，可以说朱元璋啊，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朱标的身上。可以说，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马皇后，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。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，让朱标比朱元璋去世的更早，落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这个噩耗彻底的摧垮了朱元璋，他不顾大臣的劝阻，把皇位直接传给了年纪还比较小的朱允炆，也就是朱标的儿子。这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朱标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啊，朱标确实是实至名归的一位继承人。然而在某些史料当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咱们说的这个有不同记载的史料啊，就是《明太祖实录》啊，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写的。首先呢，还是老一套，说这个朱棣出生的时候到处冒光啊，五色满室啊，这个具体的描述您可以参考的朱元璋出生的记录去看一看啊，或者是您听一听我们以前的节目，在开始咱们播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也曾经这么讲过。那么然后又说朱元璋十分的喜欢朱棣，不喜欢太子和太孙，甚至说朱元璋屡次想要修改遗嘱，临死之前呢要传位给朱棣，是被太子矫诏阻止的。这些情节呢我们都似曾相识，没有什么新意，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，我们呢也不得不慎重的进行分辨。在前边说了，咱们的这篇文章啊，这个明朝那些事儿，不但要叙述那段历史，还要告诉大家一些分析历史的方法。比如咱们前边讲过，看一段史料的时候要辨明这个材料的作者是谁，他有什么样的倾向，掌握了这个规律，就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。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明实录，那是明朝史官的历史记录。自从永乐夺位之后，对前朝的历史有着很多的篡改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朱棣呀，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夺位，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更是极为重视。那么出现前面咱们说的那些对于太子的记载并不在意料之外。而更具说服力的是呢，后世的史官以及正统的史料都没有采纳这些个说法。后来的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可以说是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，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根据以上的情况，咱们可以推定这个朱标和朱允炆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法很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呀。事实上，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自己为政过严的问题，他教导太子朱标要以人治国，并对早年制定的一些政策多有修正。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，选择仁慈的朱标作为继承人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然而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，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朱元璋的庞大的身影当中，没有自治和自觉的权利，而且呢，生命线也不够长。而他的儿子朱允炆更是不幸， 这父子俩呀，算得上是难兄难弟了。那位说，你别说了，这辈儿都说乱了。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，黄沙早已将这些故往埋葬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些故纸堆当中找出真相，还朱标父子一个公道。因为迟到的公道仍然是公道。在前边啊，咱们介绍了不少朱元璋时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。现在呢，应该对明朝初期的制度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。这些制度对于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就埋藏在朱元璋的心里。说起这个法治建设呀，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现代化的观点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，但是朱元璋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，还成功的普及了法律。我们之前说过，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，并规定了五种刑罚，这五种刑罚分别是踏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。那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、大竹板拍人、有期徒刑、流放和死刑。当然，按照朱元璋的性格，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。这五种刑罚呀，只是正刑。另外，咱们前边还说过有很多的花样，哎，在这儿呢，也就不多讲了。而在明朝初期的普法教育当中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朱元璋写的这本《大明律》，而是另外一本叫做《大诰》的书。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为什么它比《大明律》还重要呢？哎，所谓的《大诰》啊，就是朱元璋采集了10000多个罪犯的案例，将这些罪犯犯罪的过程、处罚的方式编写成册，广泛散发。那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诰而不是大明律呢？只要仔细的分析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啊，的确是个厉害的人物。根据法理学的分类，这个大诰采用了案例，应该属于判例法。这么看来呢，朱元璋还是很有一点英美法系的倾向。朱元璋正确的认识到，要让老百姓啊去背那些大明律的条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而这些案例呢，生动具体，个个有名有姓，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作休闲读物来看，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故事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头还详细的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，比如用铁刷子刮皮、抽肠、刮皮等等这些特殊的行为艺术，哎，足可以啊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再吐出来，然后发誓这辈子不犯法。那么把犯人的行为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，并起到警示作用，这实在是一种创举。但是问题也还是存在的，因为当时的这些人们呀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啊，没有希望工程，读过小学也就是私塾，那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咱们大伙儿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见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，一个人在那儿念，无数的人在周围听。哎，这并不是因为念的那个人他口才好，而是实在是由于这些听的人呢都不认识字。这个呀是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的，老百姓素质不够高，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读懂，很难普及。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听去读，哎，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但是奇人就是奇人，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做到了当时啊，几乎这个每个人的家中都有《大诰》这本书。他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是这样的，比如这个张三犯了罪，应该处以刑罚，县官老爷呢已经定了罪， 这下一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，该流放的流放。但是呢，差役却并不忙，他们呀还要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把这个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找一样东西。那位说了，找什么呀？还抄家呀？哎，要找的就是这本大告。如果找着了这本书，那就恭喜张三了。本来是判流放的，就不用去了，回到牢房坐牢就成了。如果判的是杀头之罪，哎，那张三就能捡到一条性命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到他们家没找着这本书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，那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，然后直接拉出去咔嚓把脑袋砍了。其实啊，从法理上说，这个家里头有这本书，说明他看过，应该是懂得法律的。按照常规，知法犯法应该加重处罚。不过呢，在当时而言，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方法了。朱元璋通过这种方法成功的普及了法典，虽然具体的效果并不一定很好，但他毕竟做出了尝试。好，刚才呢说的是朱元璋制定的法典，并且呢把它普及下去的事情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朱元璋的一些特殊规定。在这个洪武年间呀，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，如果都要写出来，估计至少也得写十几万字。在这儿呢，咱们就只是简单的介绍其中的几种。哎，您别小看这些制度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。好了，那么下边咱们就先说一个。在那个时候啊，人去世了是不能随便说死的，首先要看这个人的身份。具体的规定是这样的，这个皇帝死称为崩，公侯贵戚死了称为末，大臣死称卒，这个士也就是做官读书的人死了称不禄，庶人死了才称死呢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普通老百姓去世了才叫死呢。这个规定也给人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，比如当时这个官员呀举行葬礼，摆出了灵堂之后，众人都去拜祭。当时有很多人都搞这个撞门丧，所谓的撞门丧就是指拜祭的人和死去的人并不熟悉，有的根本就不认识。但是同朝为官，死者为大呀，好歹的都应该去拜一拜祭一祭。那位说了，哎，这我明白，是不是到人家以后进到灵堂，看清楚这个神位的位置，如果不认识这个人呢，就先把神位上的名字记住了，然后跪地大哭，叫着这名字说，某某兄啊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兄弟我晚来一步啊。哎，如果你要是真这样说了，这大家伙儿就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拜祭的这是官员啊，怎么能用庶民的说法呢？不能说死。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？是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，您家老爷生前身居何职啊？家属回答说，我家老爷原是兵部五选司郎中。哎，这回你心里就有底了，这是个五品官呢，应该用卒。那位说，那就拜吧，问清楚了。还别忙，再问一句，说您家老爷可有世袭爵位？家属回答说，我家老爷世袭伯爵位。还是仔细点好吧，差点就又用错了。这个时候您才能走到神位之前跪地大哭，某某兄啊，你怎么就没了呀？兄弟我来晚一步。哎，这个爵位是决定了这个用的这个字，有爵位的人死了应该用末字，到这个时候才应该是大功告成。您说累不累？其实啊，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在前朝也有，但并没有认真的执行过。而在洪武年间，如果违反了这些制度规定，那是会有大麻烦的。除了称呼之外，当时的老百姓还被分为了几个种类。 这就是他们的职业分配制度。哎，当时的老百姓啊，按照职业划分，大致可以分为民户、军户和将户。那位说了，什么叫民户啊？这个民户当中又包括了儒户和医户，军户当中包括校尉、力士、工兵、铺兵等，将户又可以分为工匠户、厨艺户、裁缝户等。那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，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，要打仗的时候就召集军户，要修工程了就召集将户。哎，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其实啊，这里头缺陷实在是很大。比如吧，你是军户，那你的儿子就一定要是军户。那万一没儿子呢？这个简单，看你的亲戚里有没有男丁，随便的拉一个来充数。如果你连亲戚都没有，那也不能算完。总而言之，你一定得找一个人来替你干这个军户，拐来的、骗来的、上街去拉的，这随便你，他不管。到哪儿找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再比如，你是匠户中的厨艺户，哎，但是你说你到了这辈儿不懂厨艺了，那也不要紧，只要人去了就行。哎，要是人数对得上就没问题，反正你做的饭人家也不吃，吃了谁吃了拉肚子他也不管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。不但民户、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，同一户里的不同职业也不能转。那位说了，为什么不能转呀？您想想啊，万一打仗的时候人家要召集这个工兵户啊，偏偏您这个兴趣不喜欢练功，从小啊练了斧子了，没练过拉弓，哎，那也没办法，还是得发给你一张弓，让你上战场打仗去。你说要是这样的多了，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就没有保障了，不是？再比如要召集医护，如果招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，那可就要了人命了。拿郭德纲的话说，就是要了亲命了，是吧？咱们刚才说的这是老百姓，官员们也不轻松，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以及用料图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。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咱们就拿这个朝服官上的粮数来说吧，一品官那是7两，二品官是6两，然后啊往下递减，到七品官那儿，哎，就剩1两了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因为这衣服那是祭祀典礼的时候要穿的。平时上朝啊，官员们要穿工服。什么叫工服啊？不是现在咱们这工作服啊，哎，当时这个工服的规定也是极为复杂的，从一品到9品，从文官到武官，这个衣服颜色不同，花纹不同，花径不同，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。那么回家之后呢，这些官老爷们也不轻松，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走来走去，要穿长服，也就是平常穿的这个官服。这个长服也不能随便穿，不同的品级也有不同的规定。你比如说这个腰带啊，腰带上的这个扣啊，一品的是用玉，二品呢是用花锡，以下是各不相同。如果你不小心穿了长服上朝去了，或者是穿了工服去祭祀去了，要么系错了腰带，穿了黄色的内衣，只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就是严重错误，可能是要掉脑袋的。哎，这些制度看上去眼花缭乱，但是他们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。如果我们仔细的对这些制度进行分析，您就会发现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，那是隐藏着某种目的的。朱元璋到底是隐藏了什么样的目的呢？咱们呀，下回接着说。